声音够不够大？
切切 ，Hello， 好没感觉的，我开开了，切切，
有一点，
有一些，
有一点，
跟讲和没讲有什么区别吗？
那个不要动，那个不要动。
哦
哦，
我感觉好像我讲话和
切切有没有区别？
没
有，没啥。对啊，我也没啥区别一样的。
没开，
什么东西没开？
现在开了，现在开了。
There we go, finally. OK, 好，真的时间很快哈，你看，像我今天上完话，三分之一就过了，但是，所以我们抓紧时间，每一刻我们希望都能够有一些收获，但这个有一些的收获在于我们大家啊去。不断的去有一些领受，有一个敞开的心 ，open mind, open heart, 然后看神给我们借着这个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还有借着别人的见证，也还有你自己的祷告等等哈，看神在给你说，跟我们每个人在说什么话 ，OK, all right, 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第四课。准备启程这个准备启程那么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前面我们有对成功的再定义，然后也讨论了如何从成功跨向一个什么卓越，然后呢吴文姐妹有两堂课讨论了这个生命中我们人生中有什么样的一些阻碍包括各样的这个阻拦我们怎样去应对他们现在的话呢就下一步就是准备出发了，是吧？准备出发，那怎么样出发呢我们要提醒自己一个重要的一点的话呢今天这个课哈，让我们今天和下一次的课呢，就是让我们注意到哈，人生下半场到成功和卓越呢是一个过程和旅途，需要时间和可行的步骤。我刚刚发给大家的，你们可能回头看，因为他那个比较慢一些。那老大爷，你想看，80岁的一个老大爷，从中国的你看，你想象那个地图哈，从几乎是东北边了从内蒙古。一只骑自行车，不是开车，也不是骑摩托车，也不是骑电单车，是骑自行车，一路去到新疆，然后再从新疆去到往上走了，就是往下走，就是那个西藏的拉萨。80岁，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八十岁的弟兄姐妹，已经有了。不过感谢主，至少您还走得还很矫健，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可以跟着我考虑考虑，然后呢，那是一个旅程。其实我想到跟我们今天这个，如果他的目标是去拉萨的话，哈，他是什么？这是一个过程和旅途，需要时间，但是很短，两分钟，没有讲花了多长时间。他肯定要准备时间，从多久，几个月、半年，他要准备好时间。而且的话呢，这绝对不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你要准备很多的东西，财务、装备等等等这一连串路途，这都是什么？所以提醒我们，那老人家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我们这些。即将进入下半场，或者已经进入下半场，那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个启程的话呢，是怎么样的？提醒我们需要时间和可行的步骤。今后我们这段时间包括下一次呢，就会讲的一些具体的步骤。OK， 然后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先开始的话呢。我们先用10分钟吧，10分钟呢，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case， 好不好？现在预先用10分钟。Let me see here. 来看一下这个 case， 大家都有吗？还缺两分期啊？哦，那边还有，那边还有。Yeah， 帮忙发一下。夫妇的话最好就一本儿，但是那个case study 的话呢，可以，我想应该每个人都应该有啊。我这还有一份啊，谁还需要？十分钟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case。然后这有四个问题，可以带着问题来看，带着问题来看。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造的人干什么？有什么特色？以弗所书2:10，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要干什么？目的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新造的人，为要干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不过这个行善，我要问一下大家，这个行善跟佛教徒的行善有什么区别？跟不信神的人行善有什么区别？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很大的区别。
哎，什么多大的区别？讲讲，多大的区别？
救赎是为了行善，而别的是行善是为了救赎。我是之前在那个
救赎，
在那个标杆人生上面读到的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
救赎，得到救赎，所以行善。另外的呢是行善为了救赎。I think that's a good point。啊，佛教徒等等，我们要行善才能够轮回到更好的一个地位，是吧？来世才会好一些的日子啊啊！但是我们行善，我们爱人是因为神仙爱我们，我们行善，因为我们是脱去了旧人，有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自然有新的气息和新的样式和新的什么。就自然行出来了，就是这样子嘛，啊，我们行善是因为我们有新生命，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行善去赚取那个新生命 ，right？ 啊，叫我们行善，而且还有这个行善，目的是让别人，不是看我们有多好，而是看到我们行善是因为神就是那位善的，神就是爱。是吧？所以说，我们行善最后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啊，我们行善，我们被造，最后是我们要荣耀神。但荣耀神的具体彰显，就在于我们来行出那个爱来。善，自然包括在爱里，对不对？啊，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个行善的话呢，这个行善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
不是一般的那个善啊。预备叫我们行这善是为了彰显神的荣美，神的荣耀。 OK alright， 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了就这个记住这个哈，因为等会儿还有个问题，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你和我都是他的工作，都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为了叫你和我行善，那个行的那个善是神预备叫你和我来行的，具体落实在我们个人身上是什么，你不要给我讲什么大道理，你要想想我们具体明天今天明天余生我们具体要做什么东西，我们通过什么来容神一人。 OK， 这是我们要真正知道。 OK，但是它这里不动，啊，这两个总是不是 sync 在一起。嗯 ，OK， 那我们现在就讲那个什么了，讲摩西。现在我们就跟踪摩西的脚步啊。摩西的话呢，这个他是在《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斯提凡向公会陈词那地方呢，第七章的第，我看看哈 ，OK， 第十九，第二十，一直到三十六哈，第二十到三十六，他这里的话呢，讲到摩西的生平，摩西是，我们回顾一下啊，摩西啊，他是出生在以色列人家，然后呢，被妈妈藏了几个月，藏了三个月，然后呢藏不住了，就把他放到那个尼罗河里面，然后叫什么叫法老的女儿接收为养子，然后他的上半生头四十年是怎么样的生活，大家记得吗？在皇宫里干什么？
学习
什么东西？学埃及所有的知识，各种各样的技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那时候可能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教育。OK， 然后呢，他这里哈讲到说是这个行事OK， 他这里讲在他那个时候哈，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那个时候啊，不要忘记，我们记得，这个摩西好像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的一个借口是什么？还记不记得神来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推却的一个借口是什么？口才不好。可是他之前头四十年受到良好的教育的，他口才应该很好的，可是经过流了那个在旷野牧羊的四十年之后，他怎么样？他的那些所谓的技能，其实都被磨掉了，都被磨掉了，然后的话呢，那么 OK， 哇，跟踪摩西的人生上半场受到良好教育，学习包括学习如何领导，他是王子哎，来啊，当他生活在优越环境，他的以色列同胞却饱受辱虐。啊，你觉得神是如何看待摩西的上半场？他的上半场其实呢，应该是在神呼召他之前，属于上半场。头四十年，作为王子，在埃及的王宫里受到最好的教育，生活一切都好。啊，然后呢，接着的四十年呢，是在旷野的牧羊生活，然后最后四十年，他总共是120岁，对不对？啊，最后四十年呢是什么？是领埃及人，啊，不对，对，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OK， 那么神如何看待他的上半场？ 大家觉得是怎么样？可能是给他装备啊，因为神让那个法老王法老王的女儿把他给救了，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可以完全可以被一个普通埃及人来救啊，对不对？被普通埃及人救了，也可能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埃及人的一个养子，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神安排法老的女儿把这个孩子从水里面救上，这是神在那个地方神的安排啊。神，你觉得神让他在这个地方呢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意义没有？大家觉得
就上半朝是前80年吗？
可以算80年，因为神正式呼召他是什么时候？是在80岁的时候，之前神没有跟他讲过话，神没有呼召他，但神的手一直在牵引他，他不知道的时候神在牵引他，包括在那个水里面啊飘出去的他的那个蒲草团飘出去的那一时刻，神的手其实看不见的手就在带领的，对不对？你们觉得神对他的上半场是怎么预备的？头40年，然后中间40年，神怎么预备他？
知识上吧，头40年智慧知识，然后后40年在个性上的磨练，在旷野里面跟神更多的关系，就是。
嗯哼。头40年让
他脾气很快，他不是杀了人，然后就
yeah
他 characters
yeah yeah 他是因为脾气坏不坏呢？咱们另当别论。
血气，
这个
血气吧，他很
血
气
啊。Yeah, that's possible 啊。但是头40年呢，让他得到世间最好的学问和训练。OK， 世间最好的学问啊。但是中间40年。让他在旷野中经历那个孤独，经历那个失落啊，特别是跟皇宫相比那个落差有多大，然后的话呢啊，磨练他，然后呢这个接着的话呢，大家看神怎么样利用摩西上半场的经历带他进入自己的呼召里面。他的呼召是什么？神的呼召是什么？带以色列人出埃及。 That's your mission, that's your lifetime mission 啊，你的后40年，你的余生，你的任务就是这个，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了准备这40年，他这40年神给了他80年的预备和安排。 OK 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其实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上次有人问起来，就是说我怎么知道啊神对我什么样的呼召。那么大家记不记得摩西是怎么知道他的呼召的？摩西是怎么知道他的呼召？
在
荆棘中的火焰。所以就意味着什么？神对他什么说话，神对他说话啊，告诉他要做的事情。 OK， 所以他怎么知道？神告诉他的。那么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什么？就像我们中间上次说 How do I know， 我怎么知道神对我是这个带领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同时一个问题啊，假如神真的告诉了你，你愿意吗？因为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是担心退却啊，我是谁，我可以向那个神来给那个说给法老讲呢？他其实都已经忘，他几乎已经忘记他其实以前的话呢是在埃及的王子，在宫廷里的王子啊，他已经忘记那个了，他已经知道自己已经卑微的是什么。这过去那旷野40年里面，他就是一个卑微的牧羊人，他就是个卑微的牧羊人啊！一个卑微的牧羊人，他是谁可以去埃及那里去来讲呢？啊，去向埃及人来讲呢？啊， 是神的反应是什么？回应是什么？说我与你同在，神亲自说我与你同在，啊，清楚把自己的旨意来告诉他，啊，同时的话呢，还有这个摩西的话呢，那时候小信他担心嘛，啊，神给了他三个，让他行了三个神迹，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神特别给摩西在呼召他的时候给了他三个神迹？手杖可以变蛇。第二个，把手伸进去，是什么东西？
枯干
了，
然后
是大麻风，再放进去，再取出来，
好
啦。第三个还记不记得？把河水变成血。后来七灾里面，十灾里面的话呢，神再次也显示，但是他至少也把这个神迹呢，让摩西自己行出来，提前已经行出来。所以有这三个神迹：手杖变成蛇，大麻风的手马上得医治，然后让河水变成血，给了他。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么说？如果你是摩西。哇，神这样你荆棘在荆棘里显现，然后对你说话，然后让你能够行三个这个神迹，你会怎么讲？你会怎么讲？我会觉得哇，感谢主哦，这个好像有点胆了。我自己以为 OK， 我没有在那个场合，但是你让我现在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话，我说哇 OK， 我有点胆。可是摩西的反应是什么？
还是退却，
还是退却，他还是害怕啊，还是害怕啊。然后的话呢，他还是说，你愿意找谁就找谁吧，他还是退却啊。再次在这里，但是如果我要是神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家伙真是不识抬举，一下子给你碾掉就算了，像碾死一个苍蝇就给你碾掉完了，我再找其他人。可是神这时候我觉得真的苦口婆心啊，啊 ，OK， 啊，那你找你的兄弟亚伦嘛，啊，觉得这个好像有点烂泥扶不起扶不起墙的感觉。但他神还是去容忍他，接纳他，有那个耐心。OK， 那你再弄，那我找你哥哥来，你找你哥哥来帮你吗？他可以讲话，而且神再次应许他什么？我必赐口才给你们。啊，事实证明，后来什么？摩西怎么样了？摩西他也可以讲了嘛？啊，摩西他也有可以讲嘛？所以。神，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说，上半场是为下半场做准备，但是那个准备呢，往往是出乎人意料的，啊，你在宫廷里学的东西未必都能用上，历史、音乐，天文、埃及的天文地理后来都未必能够用得上，那个圣经里没有说，但是呢，他得到的一些 skill 已经都磨掉，他的口才得磨掉，他的心高气傲被磨掉了，啊。但是有一点呢，你们有想到这个，我自己看哈，摩西的有一个特质，有几个特质呢，是帮助他在下半场继续发挥出来。大家有没有想到是什么？我再说一遍，是摩西的有一些特质，在上半场彰显出来的一些特质，被神运用到下半场来成就神的心意。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
我觉得他摩西经过在王宫的生活，再经过40年的旷野的牧养，他已经变得有点荣辱不惊。他哪怕就是从面对埃及王、法老王的时候，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当面对那么多的民众拥护他的时候，他也要能忍得住，不要那他始终能够保持那种谦卑。
Yeah. 其实我自己看，我为了准备这个课程，我仔细重新在。新旧约哈，这个新旧约出埃及记，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出埃及记，还有就是使徒行传啊，刚才讲的那个哈，再把摩西的这个生平，特别他的上半场又看了以后呢，我就看到有几个地方哈，就是说，摩西他有几个特色是什么哈？就是说他呢其实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有正义感的人， 他几个地方发现，在上半场已经看到了。第一，当他看到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他就敢去伸张正义，把那个埃及人给杀掉，他有正义感的，然后的话呢，他呢是一个帮助弱者的人，他最后他再去看他的这个弟兄的时候，看到两个以色列人，有一个人在欺负另外一个人，他就去指责那个欺负者，要他们和好，他是能够有正义感，能够愿意帮助弱者的，来对抗强者。还有一次呢，是什么？他跑到米甸旷野的时候，看到七个牧羊女，不是七仙女哈，七个牧羊女，在那里要在水井旁边要打水给自己羊喂羊水的时候，别的那个什么牧人来欺负那些牧羊人，他怎么样？他挺身而出，帮助他们，不但把那人赶走，而且呢还 go further one more step， 他不是赶完了就走人，他还帮那些牧羊女再来喂羊，给那个羊来饮水，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人他其实有正义感，能愿意帮助弱者对抗强者，他关心人家，要人家和好，所以说的话呢，其实这个特质是被神用的，因为他最后呢就是带领着这帮被奴役的以色列人来对抗这个法老，带他们出去，但是这时候呢他是得到神的帮助，其实神也看到他这个特质，上半场就为他自然，这个下半场他就是这种人，你知道吗？有正义感，能够帮助弱者，谦卑，替他人着想，这个特色他就自然的，他的这个角色人就是自然转到这个下半场去，所以说的话呢，我想这个 message 就是，当我们来回想自己的下半场之后呢，要从方上面，我们不单单是想到自己的一些的技能怎么和经验，我们还想到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这些特色呢如何被神使用。被神使用是一个很奇妙，你自以为的事情的话，神可能未必用到，能你想到的神会给你彰显，甚至倍增，就像前面那个 case study 一样，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 open our mind， 开我们的心，开我们，就不要把自己局限，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让它倍增，成为多人的祝福。OK， 好，那我们就这里就今天就圣经根基讲到这儿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五分钟的那个什么，等一下啊。
Make a difference and help people. God put a desire in my heart to help and to serve. And so going through that and seeking Him in prayer and going, God, I don't have a lot of money.I don't have a lot of resources, but I do have my heart that wants to serve, and I've got time to help. You know, what gifts have you given me? So I sought the gifts out, and he showed me with my background and my experience that I have ability to fix things and help people out and do some stuff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so I prayed about that more and more and decided that, Lor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more than just you revealing it to me. I want to do something that makes a difference.And so I sat down and prayed about it, and he gave me a vision of getting a group of men and women together from our church and just volunteers that want to help with their talents and their skills also, and come together and help people. And God put a passion in my heart for the needy, for the widows, the orphans, and the poor, and the elderly specifically, as I can help those people. God can help them, and he can use me with a group of people that want to help.And so I sat down and said, okay, Lord, what do I do next? I have that desire now. I know that there's something more. And I feel that passion and that fire in my heart. But what do I do next? And he had me sit down and compose an email to one of the leaders in our church just to let him know where my heart was and that I was willing to help and do whatever it takes, whether it's sweeping up a floor or fixing a dishwasher or whatever it may be for somebody. I just wanted to help. And I sent that email off and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And then it didn't take very long at all before I got a response. when I sent the email out, I got a response in 24 hours, which really shocked me because I was very nervous. It was taking a risk of kind of exposing my heart and what I felt God was speaking to me. But did people think I'm crazy? Would they think that this is really from God that I wanted to do this? And I got that response in 24 hours, and I was so excited. I ran to my wife and told her, look, the church does. One of the guys from church wants to sit down and talk about it and see what we can do and how we can get involved and how I could help. My vision of getting these people together to help and volunteers and community groups, I was thinking of just in my town, in Franklin, and there's plenty of need there. Well, with him talking about East Nashville a while, my heart began to open up that maybe there is something outside of my comfort zone that God might want me to help out with. Well, then I get an email about 3 weeks later, and it's an email from a friend of mine from church that said, we have a man from our church that needs help. He's burned out. He's out of money. He needs help to finish this house. We can continue his ministry in East Nashville. And I just froze. I was like, God, you are awesome. East Nashville, I never thought about it, and that was just confirmation to me that here's someone that can utilize what you've told me that I need to do in an area that you already prepared my heart for. So I called him back, emailed him right away, and met with him and started working on a project. So we go over and meet at his house, and we spend a few hours together, and I get to know him, get to know his heart. I had not met him at our church. So I get to know him, and I find out as we're walking through his house, kind of seeing what needs to be fixed and done, that his heart, God called his heart to move to East Nashville to start a ministry. And he has been working with his wife and his children to move down here. And he's been following God and obeying God to get here and just kind of hit a stopping point, and he couldn't get any farther. And then here, God calls me to help him, just another guy from the church that could come together, lock arms with him and say, how 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to help? And we're starting to coordinate other guys from the church, men and women community groups that are going to be coming together to finish the house, get it done for him. I'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the people that want to help. Other commercial construction company got involved and has sent some guys over to help. The community groups in our church have come together and helped clean up the neighborhood that he coordinated. Tom did that. And it's just exciting to see that come together, to see him obeying God and getting to move into East Nashville to start his ministry, and me get to help him with what God's given me as gifts. God has taught me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that to obey him is so important. And he's got to speak to my heart. He's taught me humility. He's taught me that the gifts he's given me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d even though they might be little gifts, they make a big difference when we all come together and help out. And so listening to God and obeying him and taking that step of faith and that risk, he taught me that take a risk in him and it pays off. It's doing what he wants me to do and following his steps. And if you're gonna err on faith and err on risk, I'd rather risk in him and see what glory he can do and how he can grow my heart and affect my family and my friends and the community and see what he's got in store.
HCA, the Hospit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 is the largest private operator of healthcare fac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Vice President of Development Brett Hoppe has built a career here.
5 years ago, I was diagnosed as having prostate cancer, and I took some time off. And during that time, the Lord used that to get my attention and to say, we're not guaranteed how much time we have left. And so maybe it's time for you to be thinking about your career and your continuing to work in the corporate world. And I began to think about that, but the accountant in me kept saying, you can't, you're not ready, your finances aren't in place, and your retirement funds aren't. There's all the things that the world tells you you have to have in place. I didn't feel like I did. And so I was struggling with that, an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3 or 4 years, the Lord has done some things in my life to say those things aren't important. Listen to what I have to say. When we went on vacations, and when we planned events with the family, or when we had a project at home, I was the one that planned it all out. It would take a day or two to think about it. And then when we go on the trip, I'd have the agenda all set. And so when I said to her, I'm going to retire, and I want to devote myself to things of eternal significance, but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yet, she took a step back and said, this isn't the person that I've been married to for 37 years. One of the things I need to do a better job of is listening to to what the Lord is telling me and where He's leading me. I need to read more. I need to talk with folks who I trust and who I know are godly, spiritual men and women, and ask them, get input from them. So, on the one hand, I'm not sure what I'm going to be doing. On the other hand, I'm excited about it because I know, I'm confident that the Lord's going to lead me to use my skill set, whatever that is, for His purposes.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哈